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阿英是中国现代文学家、剧作家、批评家、编译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七常委之一。1941年到1946年，阿英在苏北敌后根据地战斗与生活了5年，期间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散文和戏剧，还留下了这部长达80多万字的《敌后日记》。《敌后日记》立足革命知识分子视野和日常化的非虚构书写，为新四军抗战史保存了大量鲜活生动的记载，包含了珍贵的史料，对研究苏北新四军的抗战文化有着独特的价值。阿英是怎么来到苏北敌后根据地的？他是怎样完成《敌后日记》的？阿英笔下的陈毅是怎样的形象？他又是如何捕捉新四军新型工农干部的特质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阿英和他的敌后日记。阿英的原名叫钱德富，又名钱幸村，以笔名阿英知名于文坛。1900年2月6号，阿英出生在安徽芜湖的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青年时代曾经参加五四运动，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从芜湖逃亡到武汉以后到上海，长期从事革命文艺活动。1930年冬天，他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建工作，在左联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和执委会常委，后来又被选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务。1933年三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的左翼电影小组工作。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从事救亡文艺活动，曾担任《救亡日报》的编委，还有《文献》杂志的主编。1937年上海沦陷的前夕，当地的进步文化人士一部分去了延安，还有敌后，剩下一部分组织了战地服务队、救亡演剧队等，他们去前线还有大后方进行动员、服务、宣传。当时阿英留在了被称为孤岛的上海租界，在敌人心脏地区坚持战斗。阿英跟于玲、梅毅等人英勇地担当了这一在荆棘里前行、在泥泞中苦战的任务。这个时期的阿英办书店、出刊物，还以惊人的毅力用笔名魏如慧写了《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等8个宣传爱国主义、发扬民族气节的话剧剧本。对于这个时期的创作，夏衍在《忆阿英同志》一文中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剧本写的最多的，一是郭沫若，二是钱幸村。上海沦陷前夕，阿英跟夏衍等人化名打进了电影公司，撰写电影剧本，宣传爱国思想和民族主义精神，发展革命力量，鼓舞民众们抗战信心，推动民族救亡运动。阿英等人编写电影剧本，撰写影评，在上海电影界还有人民群众中都产生了广泛积极的影响，但是也因此遭到反动力量的围攻迫害。上海沦陷以后，夏衍离开了上海，1940年创作剧本《新房》，用生动的艺术形象反映了孤岛时期上海文化界的艰苦曲折的斗争，表扬和鼓励那些留在上海与敌伪苦斗的文化人。由此我们可见， 阿英的文学工作虽然涉及非常广阔，但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离开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解放而战斗的轨道，因此他也被评价为是文学家，但首先是一名革命者。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在孤岛坚持斗争的左翼文化人遭到日伪的严重威胁，在血雨腥风的险恶形势下，出版社书店连续被查封，还不断有文化人遭到逮捕。上海的党组织在周恩来指示下立刻安排进步文化人士实施撤离。这时的阿英面临两种选择，一个是经香港转广州，到那里参加由老友郭沫若领导的《救亡日报》的编辑工作；第二个是进入苏北，到新四军抗日根据地直接投身抗日战斗生活。最终阿英选择了去苏北根据地。1941年12月，阿英从上海前往苏北，跟着阿英到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家人有他的女儿钱英、长子钱毅、次子小慧，还有三子厚祥。这里面钱英年纪最大，当时18岁，最小的厚祥只有12岁。一家五口人分两次从上海的16铺码头坐船，经过一昼夜的行驶到达苏北的张黄港上岸会合，又冒着黑夜经过一番奔波到达苏中三分区新四军1师1旅驻地。这时早就听说过阿英大名的新四军1师1旅旅长叶飞，对于这位大文人的到来非常高兴。叶飞热情地安排了接待活动，他把一旅的战斗生活情况向阿英一一做了介绍。刚到根据地，阿英感到这里的一切跟上海有着天壤之别，而这些都是可以用来写作的生动感人的素材。让阿英出乎意料的是，叶飞提出希望阿英能留下一段时间帮助指导一旅的文化工作。阿英觉得自己刚到苏北根据地，也非常需要了解、熟悉和感受这里的战斗气息，所以愉快地接受了叶旅长邀请。对于阿英乐意留在一旅工作的表示，叶飞高兴得乐不可支，于是他提出请阿英到服务团帮助开展文艺工作。阿英当即表示，我希望尽快到服务团参加工作，并且安排钱英和钱毅到服务团戏剧组工作，年龄还小的小慧和厚祥则被分配去服务团的少先队那里参加活动。这个时期的阿英不仅为服务团的戏剧组排戏，还亲自改编了话剧《小奸细》并加以排练。为了提高多数并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出人员的业务水平，他在简陋的农舍里开始讲中国戏剧运动史课，给大家讲解表演艺术，还满腔热情地为大家做辅导。每次演出以后，阿英还跟农民们交谈，征询他们对演出的意见。当时他对女儿钱英说，钱英啊，从农民的反应来看，这城里演出的戏剧不宜照搬到农村，我们得好好研究一下根据地的战士和群众所喜欢和接受的状况，只有找准了他们可以接受的内容和形式，才能真正发挥戏剧宣传群众、鼓舞群众的作用。就这样，在阿英的悉心指导和培育下，原来只是演演小戏和活爆剧的服务团，后来也能够演出多幕的大戏了，演出水平大有提高，受到了旅首长还有战士群众的一致好评。阿英在1师1旅指导文化工作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耳朵里，陈毅托前来军部开会的叶飞向阿英传达让他到军部工作的指示。这一下子叶飞只能是忍痛割爱了，于是阿英跟四个子女从服务团的所在地泰州地区出发，经过45天，在7月13日到达了新四军军部。在一座新盖的茅草屋里，陈毅跟夫人热情接待了阿英。性格率直的陈毅在一番询问阿英前来的路途情况以后，就讲起了新四军文化工作的现状还有问题。陈毅认为，现在苏北根据地的文艺作品中反映新四军战斗生活的少了，特别是在戏剧方面更是不够， 为此他想集中一批文化人，加强部队的文化工作。陈毅希望阿英在军部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剧本创作上。1942年秋天，陆陆续续来到苏北新四军军部的文化人当中，还有范长江、胡考等一批著名文人。陈毅考虑，这些文人可是部队难得的人才，开展军队文化工作离不开他们。于是陈毅建议，在军部西边不远处叫麦饭槽的小村建立一个文化村，明确由杨帆当村长。就这样，这些文艺战士们经常聚在一起研究探讨部队的文艺工作。这段时间阿英非常忙碌，军部的鲁迅艺术工作团、新安旅行团以及三师鲁迅艺术工作团都邀请他去讲课。陈毅也经常来到村里与文化人畅谈，一起下围棋。对于阿英的到来，陈毅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为了方便与阿英联系和交谈，他特意交办将阿英搬到离他近的地方居住。只要是夜晚闲暇，他就信步来到近在咫尺的阿英家里，或者带口信让阿英到他家里。陈毅非常健谈国际国内的大事，从政治、经济再到文化艺术，侃侃而谈。多数时间阿英只是聆听，但是一旦涉及文学艺术，阿英的话语也就多了起来。两个人每次都聊得非常投机。陈毅知道阿英有不少藏书，他不仅一一阅读了阿英在孤岛时期所写的一些抗日剧本，而且还借阅了古典文学作品。苏北根据地朝气蓬勃的新气象让阿英深受触动，他从此热忱地投身于苏北抗战文化事业。在苏北的五年间，他笔耕不辍，其代表性经典历史剧《李闯王》正是响应党中央号召进京赶考前的思想准备之作。1946年底，根据组织决定，阿英北上东北，结束了在苏北根据地五年多的战斗生活。他在严复大地上与抗日军民同舟共济的深厚情谊，还有历史细节，都被写进他的敌后日记里。根据阿英的子女回忆，尽管当时条件艰难，阿英多年如一日，在老乡的小舍里，在暗淡的油灯下，坚持不懈地写日记。而在战争年代，物质资料本来就匮乏，阿英写日记所需的纸和笔经常是捉襟见肘，所用日记本都是从集镇上买来白纸，裁开折叠，装订成册的。敌后日记后来也成为详实反映敌后抗战生活的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们来详细的说说敌后日记。敌后日记分为上下两册，一共80多万字。上册是阿英1941年离开孤岛上海，进入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后，从1942年5月31号到1944年5月28号长达数年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日记。下册是1946年9月到1947年6月阿英经历解放战争时期的日记，并附录了其1949年4月到9月的日记，记录了阿英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筹备和召开的经历。根据初步统计，仅仅在敌后日记上册当中记录的有名有姓的新四军将领就多达100名，这还不包括大批部队的文化工作者以及相关人员。其中既有寥寥几笔的速写式勾勒与生平简介，也有详细考证的英雄事迹实录，既有匆匆一别的新四军战士，也有与作者共同奋斗在抗战文化战线的战友。阿英选择富有生活气息的日常叙事，运用简洁而富有表现力的文字，把细节描绘与战争叙事结合，刻画了叱咤风云的陈毅等新四军将领的鲜明个性，也呈现了一幅生动的群像。在阿英日常化叙事的视角下呈现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并非运筹帷幄叱咤疆场的将帅雄姿，而是谈笑自若、文采风流的儒雅风范。日记里记载了陈毅为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进成立湖海艺文社、建立文化村等等事宜，详叙了书信往来、文艺观点交流等等， 也凸显了陈毅喜爱文艺、见解独特、性格豪爽的儒将特质，丰富了新四军将帅的立体形象，为我们全方位的认知陈毅提供了生动的材料。阿英见陈毅于军务繁忙当中仍然如此的重视文化工作，对自己器重和信赖，颇有知遇之感，于是他赋诗表达敬慕之情：将军只手定苏北，勋业征传大江南，会看白门转雨席，丰功端河乐江山，融合马列成金轮，敌后坚持贼胆丧，五年攻城反扫荡，长驱倭寇出雄关。阿英眼中的陈毅还是一位热爱文艺而且有着独到见解的大家。在戎马的军事生涯当中，早年有志于文学事业，参加过著名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的陈毅将军仍然对文学抱有很大的兴趣，孜孜阅读文学书籍。我们都知道陈毅喜欢作诗，而当时所作的诗大多数是在反扫荡作战当中骑马走笔写成的。陈毅陆续把这些诗拿到阿英那里，请他帮助定稿。阿英很喜欢读陈毅气势磅礴的诗歌，在一年时间里他就汇集了陈毅的20多首诗，并且用毛笔工整地抄录在毛边纸上，装订成册，扉页上提了阿英首录，还盖上了印章，赠送给陈毅留念。在阿英笔下，陈毅的儒将形象不仅在于交际事业中其个人魅力的生动展现，还被放置于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斗争的广阔背景下加以呈现。尽管日记的描绘是零散、琐碎、断续的，但是仍然可以清晰地连贯出一个幽默乐观、博学多识、豪爽且富有人情的鲜活的陈毅的形象。这不仅弥补了将帅陈毅的单调与平面，也侧面反映了苏北根据地新四军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实施的文化政策和文化实践。当然，除了陈毅，阿英还立足文化观察视角，记录了与张爱萍、黄克诚、彭雄等新四军将领的交往经历。比如他创作的《李闯王》，就是因为张爱萍的鼓励而起，这些都构成了苏北革命文化史的重要内容。敌后日记还留下了很多简介扼要，类似速写式的新四军人物勾勒，比如记录新四军第一师二旅六团团长刘史明，其人曾在上海党工作，山东人，豪爽好客；六团政治处主任陈一，一青年学生也，自抗战即脱离学校加入新四军，战斗经验极为丰富，于文学亦甚爱好。这些人物速写以文白交错的句式，简洁生动的转述，既留存了一位身经百战、战斗阅历丰富的新四军将领形象，也记录了新四军辗转各地的斗争史，更从侧面揭示了新四军将士构成来源的多样化。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有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老共产党员，还有身经百战的将领，彰显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的巨大感召力和凝聚力。在苏北的革命经验，以及通过对新四军工农干部的考察，阿英以文化人的视角敏锐地发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干部身上有一种不一般的特质。对此，阿英的文字是这样描绘的：最感到兴奋的却是他们一种给人以清新感觉的明朗、简约、有力的新语言形式的创造。他们是有理想和有行动的人，通过自己人民的历史视野而把自己显露出来的人。从语言形式和内容创新来论述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工农干部特质，这也显示出阿英作为革命家与知识分子双重身份下的独特观察视角。这部历时了多年，在战火纷飞的敌后革命根据地写出的敌后日记，它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以非虚构方式真实记录了新四军高级将领们的英雄风貌和坚持敌后斗争的文化界人士的行踪， 生动复现了敌后军民的立体英雄形象，还记下了根据地的很多普通战士、基层干部与农民、渔民、小学教员、文工团员等众多小人物对革命战争以及根据地文化工作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堪称一部微型敌后革命斗争史。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比回忆录更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的面貌，其日常化的细节实录更真实地保存了历史的在场感，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1946年年底，解放战争进入艰苦的岁月，阿英怀着依恋不舍的感情离开了他生活了5年多的苏北老根据地，踏上了去山东的征途。新中国成立后，阿英担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天津文联主席，兼任民间文学的主编。1977年6月17号，阿英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铁军》，盐城师范学院学报，原作者沈伟东、刘秀珍，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